台湾立法院23日第一次成立人权团体，由跨党派52位立委组成，并邀请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副院长洪秀柱担任荣誉政府会长。国际人权促进会未来将努力敦促政府落实两公约，促进国际人权交流，让台湾国会在国际人权议题上不要缺席。
院长特别要我们转述，他今天是台湾国会历史重要的一页，因为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是立法院第一个由委员们组成有主体性的次团体，此举将开放开启国会团体朝向议题化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立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荣誉副会长的洪秀柱宣读院长王金平的致辞。周五立法院成立第一个人权团体，包括民进党、台联、国民党、亲民党五党籍，一共52位立法委员参加，共同聚焦人权议题，由发起人尤美女委员担任首任会长。
那各国的人权委员会的这些的国会议员也都很希望能够跟我们台湾有所交流，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呢，就变成没有一个对口单位，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次团，那同时也得到各党派的共同的支持。
未来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除了检视台湾政府是否落实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也会积极促进国际人权交流，推展人权外交。
人权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共通的价值，其实包括欧盟的驻台的代表哈，也一再讲，其实他跟台湾的外交最重要就是在人权上的结合，啊，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些哈非法买卖器官呐哈。
针对近来国际间包括美国国会、国际特赦组织纷纷出面谴责，呼吁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立委林世嘉表示，台湾国会可以借由立法院跨党派人权促进会的平台，与国际人权组织进行跨国合作，共同制止非法器官买卖。
比如说大家所关心的，器官这个买卖的事情。在美国有相关的人权委员会都非常的关切，那么他跟台湾如果说要交流，要有个跨党派的一个支持，我们共同来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处境哈，对这个器官的输出国做成一些制裁的话呢，就需要跨国的来做一些结合。
器官摘除，尤其是对于法轮功的这些的成员的这些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这方面的讯息其实也蛮多，那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国会成立第一个跨党派议题性次团体，聚焦人权议题，会长尤美女表示，未来将推动相关人权议题修法，努力让台湾人权与国际接轨，彰显台湾人权立国的决心。新唐人亚特电视曾一豪、张思轩，台湾台北报道。
大陆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称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21号，黄杰夫在广州主刀第一次的所谓新死亡器官捐献手术。他说，预计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1至2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明年初，中国将在全国铺开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系统。医界人士认为，近几年来中国器官移植的手术数量暴增，死刑犯的器官供给数量远远不足以供应。黄杰夫的证词正好说明中国大陆存在着移植器官的供体库，有大量可以活摘的人体器官正等着配合各种病人所需。
针对各界对中国器官来源的种种疑问，黄杰夫说，自2010年3月至今年2012年9月30号2年半的时间，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38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单位，人体捐献共465例，捐献器官1279个，并强调说，在两年内器官移植将不再依赖死囚捐献，改由器官捐献。但是2009年8月中国器官移植网披露，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公布，大陆已累计完成肾移植86800例，肝移植14643例，心脏移植717例，还有肺、小肠等192例，合计总数102551例。中新社也曾报道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超过10000例次。美国医学博士李祥春表示，考虑到手术的成功率，10000例的移植手术一般最少要5到10倍的供体作为选择。他说，465例人体捐献的数字假如是真实的， 加上每年的死刑犯数字，也远远达不到中共每年器官移植的数字。此外，这些自愿捐赠者的器官是否健康，即使是健康的，是否及时找得到合适的匹配病人。
在中国大陆，由于他对那个人民的生命不很注重，他以赚钱为目的的时候，他呢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质量的控制会相对要差很多，所以说他因为质量差呢，他就发生供体排斥的几率要高，所以说这种情况呢被这排斥的例子也很多，会有更多的供体。
而早在2007年的时候，黄杰夫就讲过，中国大陆的移植都是从死刑犯提供的。
讲这话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避免或者是逃脱他们这个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么个罪行。现在他又搞出这个什么自愿器官供给的试点，也是同样的一个手法。他无论怎么样，他都要想尽办法去掩盖，尽管他想的办法别人一看就很清楚是一个谎言。
据了解，2005年9月，黄杰夫在新疆期间做了一例自体肝移植手术，从开始寻找备用肝脏到肝脏运到手术室，只用了大约1天的时间，而且从重庆和广州各运来一个肝脏。外界分析，在2005年11月以前，中共只承认亲属之间的器官移植和用交通事故死亡者的器官做移植。在黄杰夫需要备用肝脏时，正好联系的两个城市里各有一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死者生前身体健康，交通事故中也恰好完全没有损伤到肝脏，肝脏大小又恰好与新疆的患者相仿，肝脏的配型又正好合适，而且死者和一般中国人不同，死前同意捐献器官，死后家属也不反对捐肝。
他当时他就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他还很吹嘘啊，其实这两个备用的肝呢，就很可能是这个法轮功学员啊，或者是其他的异议人士，等于是被他们关押在某一个秘密的地方，所以说他几个小时之内就把这两个人给等于是谋杀了，以后就把这肝拿过来了。
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暴行。李祥春分析，黄杰夫想利用自愿捐赠器官来掩盖供体库的事实。他说，黄杰夫作为卫生部的官员，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他的行为代表着中共政权与政策，正好让世人更加看清中共的邪恶本性。
22号，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广州表示，中国正在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并摆脱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将考虑纳入一定的刺激机制，给予捐赠者一定的经济补偿。不过，民众认为中国人保持完尸及入土为安的传统，不会有人自愿捐献器官，更不会为了经济补助去捐献器官。那么，中共当局这个做法如何实施？请看本台记者的分析报道。
据国内媒体报道，正在广州参加会议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连续2天主刀器官移植手术。黄杰夫表示，中国将以减免住院医疗费用及困难救助、学费优惠、税收减免等经济措施来刺激中国民众捐赠器官，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摆脱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器官我捐给他了，啥呀？给他，捐给他我咋死？胡锦涛、习近平我也不捐给他。
安徽人士朱先生也表示，他不相信黄杰夫的讲话，他认为这个所谓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是在掩人耳目。
这个大的反应，我们不知道怎么相信了。他真人一人，我怀疑是人捐的。他这器官你不知道从哪来的，他都按时不起来，活在法轮功器官的人上一直来的。他这可能是真人一人，我怀疑是人捐出来。
独立评论员李善建认为，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不论活人还是死人，都不会捐赠器官。
即使再刺激，它这个来源很有限。可是呢，中国各个医院呢，到现在为止，它也在大量的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手术。那呢？他有这些东西做幌子，那他后边呢，当这些东西不够的时候，他的器官他还要从一些其他的方式来，那这个方式呢，他可能继续会从这个中国的良心犯的身上获取器官。
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问题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和质疑，官方也在不断的变换着说法。2001年6月，曾在中国天津武警总队医院任职的医生王国奇，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指证， 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死刑犯时，中共矢口否认，并用各种方式证明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于自愿捐赠。2006年3月，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新闻网首度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4月，中共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公开否认，并声称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从此一直引用这种说法。今年十八大前，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关注不断升级。美国的人权报告、听证会、各国人权组织及联合国都在要求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十八大前一天，中共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刊物声称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
那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他是在掩盖，他在把这个事情呢，希望呢搞一些所谓的这些相对来讲世人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些机制，来掩盖他在这段时间内他犯的这种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这种罪恶。
今年9月，大陆一名青年做完脾脏手术后，却发现少了一个肾。大陆媒体近年来也时有报道，小孩失踪后，当找到尸体时，却发现器官没有了。
因为他已经开了这个头了，他整个这套这种运转机制，这套赚钱的机制在那儿了，而且这些人的这个杀人啊什么的，他已经无所谓了。慢慢的，他就是这种迫害呀、啊，这种罪恶啊，就会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人，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这种机制的一个牺牲品。
朱先生还表示，在中国平民百姓没有钱去做器官移植，相对的，老百姓谁也不愿把器官捐给一个既腐败又患上绝症的贪官。